我们的世界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，邀请好朋友在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，一起放松心情，数算爱与被爱的奇妙恩典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有孩子，对他最严厉的管教是什么呢？在许多华人家庭中，打骂孩子并不是罕见的事，特别是在传统观念较深的家庭里，体罚与责骂常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教育方式。不少父母从小就是这样被对待的，于是也理所当然地相信不打不成器，严师出高徒，骂是为了孩子好呢。当我们静下来重新检视这些方式，真的能帮助孩子成为懂得自省、内心强大又成熟的人吗？小青在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为了如何管教孩子也相当苦恼，像是老大哥哥真的很有想法，很难妥协，时常挑战妈妈的极限，他被处罚过打手、打屁股、罚站等等。小青为了不轻易打骂孩子，尝试着上课、看书、请教姐妹，学习理性劝说、严厉告诫，最后也难免有情绪失控的时候。小青深刻感受到，带着情绪的管教的确会在事后相当后悔。今天的节目，小青要与妈妈朋友聊聊如何积极正向管教孩子，让孩子透过引导学会责任与自律。就让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家庭体罚。在许多家庭里，体罚被包装成管教，像是打手心、打屁股、罚跪、罚站。有些父母认为只要不打伤就不算严重，但是对孩子来说，身体的疼痛往往伴随着更深的恐惧与羞辱。研究指出，体罚带来的是短暂的服从，孩子很可能学会的不是我为什么要改正，而是我怎么做才能避免再被打。当恐惧成为主要的学习动力，孩子就很难真正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。一位男性在他40岁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，他说，父亲是个非常重视纪律的人，只要功课写错、考试退步或是回家晚了几分钟，就一定会挨打。父亲一边打一边说，我都是为你好。这位男士说，小时候他不敢哭也不敢求饶，因为哭只会被打得更重。他确实变得很听话，很守规矩，但同时他也学会了一件事，就是不能犯错。长大后，他在工作上极度害怕失败，宁可什么都不尝试也不敢冒险。在人际关系中，他对权威特别敏感，只要对方语气一重，他就立刻退缩。多年后，他才明白，那些影响他一生的并不是疼痛本身，而是我不被允许出错。不打，但是带有情绪没有节制的骂，也就是言语暴力。言语暴力比体罚更隐蔽，也更容易被忽略。许多父母会说，我又没有打他，只是说几句而已。但事实上，言语对孩子的影响往往更深更久。例如说出，你怎么这么没用，你怎么永远不如别人，早知道就不生你了。这些话也许只是大人一时情绪失控的气话，但却会在孩子心里反复播放。孩子其实没有能力分辨父母在生气还是我真的很糟，于是他们往往选择相信我真的很糟。曾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， 在心理咨商中提到，他从小几乎没有被打过，但却天天被骂。成绩不好时被否定，动作慢一点就被嫌弃。他说自己其实很努力了，却始终觉得再怎么努力都不够。长大后，他在关系中习惯讨好，因为他深信只要不够好就会被抛弃。好朋友小青想问，孩子真的会因为被打被骂而变好吗？还是只是变得不敢说，不敢犯错，不敢表达真正的自己呢？许多成年后的焦虑、自卑、压抑与人际困难，其实都能在童年的打骂经验中找到影子。亲爱的朋友，小青理解，许多父母是真的很爱孩子，只是沿用了自己熟悉却未必健康的方式管教孩子。因此，我们一起思考，是否有可能在打骂之外，学习新的教养语言呢？例如，用清楚的界限取代恐吓，用后果取代体罚，用引导与对话取代羞辱，让孩子知道你做错了，但是你仍然被爱，你还在成长，你不是失败的人。小青在妇女小组网站看到一则问题与回复，整理一些重点与好朋友分享。一位姐妹写信提到，她说，我想请教有关教养孩童的教导，您觉得可以打孩子吗？在孩子不懂事的时候又犯了严重的错误，该打吗？对于特别顽劣的孩子能打吗？圣经也说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，这让我在管教孩子上好难拿捏。听完这封信，小青相信很多爸妈都有一样的感受。妇女小组星星老师说，爱与管教往往是天平的两端，我们总是怕爱多了宠坏孩子，又怕管严了伤了感情。首先，我们在谈打或不打之前，我们要先谈爱槽。专家建议我们在任何管教开始之前，要先观察孩子情绪的爱槽是否空了。教养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因为害怕被打而服从，而是要帮助孩子学会道德自律，让美好的品德化成习惯，能够从心里顺服。如果孩子的爱槽是空的，管教就容易变成伤害。关于您的问题，可以打孩子吗？这其实要视孩子的年龄而定。小时候为了纠正行为，父母或许会使用权柄和处罚。但有一本书叫《爱你耍脾气的孩子》，作者主张不要以责打来管教。作者认为，当小孩接受体罚时，他会觉得自己已经为犯下的错误付上代价了。既然付出了代价，就不必再感到羞愧。这反而阻碍了孩子内心的反省，所以提供好朋友一个替代方案，叫做自然后果。我们可以为孩子立界限，让他承担错误的后果，比如单车没放好，后果就是两天就不能再骑单车出门。对于小学中高年级的孩子来说，这种限制或禁止的管教方式往往比责打更有效。那么如果孩子真的犯了严重的错误呢？我们得先定义什么是严重，除非是品性上或是违反道德的行为，例如说谎、对父母大吼大叫等叛逆行为，否则建议都用口头告诫或是移除他们喜爱事物来处理。如果一旦决定要执行处罚，建议要制定明确的家规，并且坚持一个原则，绝对不在怒气中管教。妈妈可以试着在双方都平静的时候问孩子，你自己犯了哪一条家规，该受什么惩罚？这能让管教产生正面的效果，而不是情绪的发泄。至于信中提到特别顽劣的孩子， 这点反而要提醒朋友，越是顽劣越不建议直接用打的。圣经里说的用杖打，那个杖指的是管教的权柄，不一定是指实体的棍棒。打顽劣的孩子必须非常谨慎，因为如果缺乏了解，过重的处罚会把孩子的心与关系给打坏了。顽劣的背后通常意味着他有未被满足的需要，这时候管教前同理接纳他心里的想法远比处罚来得重要。不要因为过度激烈的责罚让孩子处于恐惧和威吓中，错失了学习的机会。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。今天的节目，小青与妈妈朋友分享的是如何积极正向管教孩子，让孩子透过引导学会责任与自律。在一次又一次与孩子的拉锯中，小青体会到孩子真正的需要并不是更大的声音、更重的处罚，而是一个愿意陪他学习、修正、重新站起来的大人。父母情绪中的管教，孩子学到的往往是害怕、躲藏，或是用更激烈的方式反抗。但当父母在爱中立界限，孩子才会有机会学习责任与自律。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积极正向管教，清楚地让孩子知道错误在哪里，并为着自己的错误负责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孩子知道我们和上帝依然很爱他。爱槽被充满的孩子会从父母身上看见什么是真理。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失控，向孩子道歉，重新调整做法，孩子学到的是谦卑、饶恕与悔改。这正是信仰最真实的样子。圣经提醒我们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愿我们在教养的路上学习把怒气交给上帝，让孩子走在被引导、被尊重、被爱的道路上。今天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小青，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。
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，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，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，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。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，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，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，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。
你可以
现在还不能明白，有一天他将会